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阿们。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是主做的，不是我做的。阿们。告诉身边的人说：“都是主做的，不是我做的。”阿们。那么我们大家看这段经文，我们大家知道耶稣下了山，其实耶稣是在哪里下山呢？就是五千人吃饱，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说的，耶稣呢在山上对这个门徒进行教导。所以呢，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呢，门徒非常的受益。我们也讲了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讲完之后，耶稣下了山，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然后呢，求耶稣给他医治，整个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每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整件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正在学习默想式生命查经，所以呢，我就会透过默想式生命查经的方式来给大家这个观察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大家首先从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来看，其实它每段经文所写的都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无所谓。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马太要说些什么。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耶稣下了山，我们看经文就怎么样啊，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大家知道有许多人跟着他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件坏事儿呢？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件坏事儿？我们大家知道，耶稣所用的是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所以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有很多人来，对不对？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耶稣无论走到哪儿，都有很多人跟着他的，这个很多人跟着他的动机是什么？当耶稣医治完彼得岳母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着他，他们来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医治。那么耶稣讲完了这篇信息之后，也有很多人来跟着他。这群跟着他的人是因为什么跟着他呀？听到，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民族啊，都无所谓。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双阳，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算命的呀？有一个算命的算得特别好，然后呢门口停了很多车，然后有一天这个算命的被国家给取缔了。大家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吗？没有。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大家知道不？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因为那些对于政府来讲，对于国家来讲，都是一些行巫术的，都是一些封建迷信的活动。对于封建迷信的活动啊，那么很多国家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吧，你这个东西它不能影响到任何人，只能影响到个别人，对不对？哎，因为你有病了，你去看一看，然后你的病弄不好，烧点纸给你算一算，你就好了。所以说国家对这个事儿不管理，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你知道不？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很多圣经当中有人问他吗？哪个政府官员问那你怎么行神迹呢？很少有。但是对他赶鬼的这件事儿问过一次，知道吗？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在山上已经讲论完了，讲论完了之后再有人跟随他的，这个跟随问题就大了。 大家明白这意思不？
这个跟随问题就大了。
你知道为什么国家对宗教管理的非常严格不？
就是这个原因，
明白吗？当耶稣在身上，你要在山上行神迹，你说来了鬼都好了，鬼都跑了，病都得医治了，没人问，好了就好了呗，医治就医治呗，你就传吧，传完之后多说他是个名医，他是个会行巫术的人啊，他能看疫病，就了不地了呗，知道吗？你纵观全世界来看，看疫病的能当国家主席吗？你看哪个？你看哪个国？哪个国家的总统是给人算命出来的？有这个出身吗？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是通过讲论以后，人在跟随你，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不容小视。所以说，这个时候耶稣是危险还是安全？危险，而且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耶稣啊经常把就是做完一些事情之后，哎，把自己处在危险当中。他为了什么？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说耶稣这个时候很危险，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刚下山，呼呼啦啦来一群人，这群人是听了什么来的呀？是听了讲道，是听了教训，而不是看了神迹来，这个就危险了。对于耶稣来讲很危险，但是呢，危险里面又存在着生机。为什么生机啊？因为这些人都得什么了？都听到上帝的道，即将会明白上帝，然后呢，去信耶稣基督，会得到永生。阿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冒死去传道，而不是冒死去医病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在初代教会很多人都是冒死去做殉道者，去干什么呀？去传道，而不是冒死去医病。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上帝的道能改变人，医不医治你，你得不得健康，其实不太重要。大家明白吗？所以呢，耶稣很危险。在这个很危险的过程当中，来了一个人。你知道来这个人，有一个人长大麻风来，怎么样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大家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什么奇怪的地方啊？对呀，长大麻风呗，多奇怪呀。但是你发没发现，这个人长大麻风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拜。你知道这个动作表明了一个什么吗？表明了一个态度。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危险，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礼节？管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呢，今天什么人才会懂礼节呀？家里有点闲粮，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想，我得要有点礼貌了，是吧？哎，然后呢，衣服能遮体的时候就想，哎呀，什么是羞耻？所以说你发没发现，越跟有钱有势的人在一块儿，什么越多？什么越多？规矩，对，事儿越多。跟你吃个饭还得坐左手边，还得坐右手边，筷子还得这么摆，纸还得那么擦。哎呦我天哪，我跟我们家炕头一盘腿，刮大酱一杵上我就吃上了，我也没见到咋地，是不是？为什么你跟那个层次越高的人规矩越多呀？就是这句话，知道吗？哎，他已经丰富到一定程度了，那讲点啥呢？就开始讲荣辱之礼节了。所以你发现我们中国古代那个衣服啊，皇上是九条龙，九五之尊，丞相呢七条，再往下查呢，每次都减两条啊，就是五条三条啊，往下减。然后呢，你看他那个带子，包括那个穗儿啊，都不一样，接待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古代最讲究礼节，特别是到皇宫里头啊。为什么讲礼节呀？因为富到一定程度了，没什么可以讲的了， 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讲了一个什么？讲了一个礼节，你知道不？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遇到极难险重问题的时候，你在家里会不会讲礼节？会不会讲？你知道今天啊，我们大家有没有跟父母还在一起住的？啊，好，请放下。有没有结了婚还跟父母在一起住的？啊，还有。那我们大家感没感觉到你跟父母在一起住有点不方便？对不对？那你说没结婚之前你跟你父母在一起住感觉到不方便了吗？好像没有啊。早上八点起来穿个睡衣，不洗头不洗脸，披头散发，雕完你就可以出来啊。为什么结了婚以后你就会处处感觉到好像有点不方便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你还会注礼节吗？今天你到你父母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几室几厅的啊，对不对？你进屋的时候你会不会敲敲门？当当当。你爸说谁呀？你说爸爸是我。你爸说进来吧，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会不会这样？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但是等你结了婚以后，你就会感觉到他进我屋咋不敲门呢？是不是？为什么要知礼节呀？所以说很多人有些急事，啪，快点电话，一推门，妈，快点电话。你知道人家在屋里干什么呢？有的时候就闹得很尴尬，对不对？那你说急事的时候你知过礼节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你知道礼节是一个什么吗？礼节是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有病的人来找耶稣，首先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先拜他。拜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拜呢就是一种态度。你到哪个屋敲门，当当当，就是什么一种态度，你知道吗？哎，你见着你的老师鞠一个躬，就是什么一种态度。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要求啊，对这个学生跟老师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知道吗？这表明什么？你对老师的尊重吗？不是，是你对学问的尊重的一种态度，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上课的时候学生是坐着吗？不是，都是干啥？跪着，你知道吗？哎，咱们今天祷告二十分钟腿麻了，也就是腿麻了，等会儿走不了道，人家一跪跪一天，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啊，你看那个病人那么着急来到耶稣面前，他都有一种什么？一种求医的态度，你知道吗？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态度从哪还能体现出来吗？他说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大家看，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什么意思？主权在谁那儿？谁说的算这件事儿？耶稣啊，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知道吗？这个叫态度，表达的一种态度。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说话上，你知道缺乏的是什么不？就是一种态度。其实你看这个人跟这个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是说什么？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是不是？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但是你发没发现他把这个主权交给谁？交给主，就你肯我就洁净，你不肯就拉倒，对吧？但是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通知，是不是？主啊，我病了，快点医治我！主啊，你医治我！这叫什么？这叫通知。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夫妻之间经常聊天的时候，是请示汇报还是通知？通知。明早上那上早事啊，早点起来，五点。你已经侵犯了人的隐私，你的丈夫也不行，你的妻子也不行，凡事。商量着来，你知道吗？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要商量着来。你说老公，明天早晨咱俩去趟早市呗，你看家里头啊已经没有米了，没有面了，没有油了，然后呢明天没有时间的话咱后天去，你看啥时候有时间咱去一趟。这叫什么？这叫请示，明白不？明早去早市啊， 明天有事儿，就你事儿多，多长时间不去找事儿了？一说去找事儿，你就有事儿，是不是？我那一方面，夫妻之间缺乏什么？沟通，对不对？所以说，这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是一种态度，明白不？所以呢，你跟你丈夫聊天，或者你跟你妻子聊天的时候，至少有两条以上的方案。老公或者老婆，明天咱们干什么什么事儿啊？你看我想这么干，但是呢，你啥时候有时间，我们一起去。要不你没有时间呢，你看我先去行不行？这是两条以上的方案，这叫什么请示？就是你把态度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李教师，我有事儿啊，那个你看态度可好了，李教师，那个我家里有点事儿，我下午1点钟就得走，你看行不行？我说啊、哦，那个行，那我看看时间，到时候给你安排。李教师，那个我1点之前我去，我4点就回来，你看行不行？你说行不行？你都定了，那就去呗。大家明白这意思不？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主权要交给谁？主权要交给你的上一级，明白吗？就是人家安排，大家懂不懂？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病人在病很重的情况之下，他都能表明一种什么态度，你知道不？主啊，你让我啥时候生我就啥时候生，而不是主啊，1月1号那天正好过年，我就想1月1号挣点12点剖腹产，主啊，你给我预备个大夫，你给我预备个床，你给我预备个医生，你给我预备个护士，主啊，感谢你。那叫通知，那个不叫请示，明白不？你看耶稣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父啊，倘若可行，将这个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说，你知道，你看这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是一个什么态度，对不对？先拜再说，是不是一个态度？我们大家看耶稣回应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回应他的是什么？耶稣伸手怎么的摸他。我们大家知道摸是什么？当时有人会摸大麻风病人吗？没有一个人会去摸大麻风病人。所以我跟大家讲，当时耶稣手摸他的时候表明的是什么？一种态度，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一个眼神表明一种态度，有些时候一句话表明的是一种态度，有的时候一个动作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你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所做的这个动作表明的是什么吗？我肯，你知道不？所以说你看，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先伸手摸他，对不对？其实先伸手摸跟耶稣说我肯，用我们默想日生日查经的方式，这两个叫什么？重复。阿门。我也不知道大家平时看圣经的时候能不能看出这个重复。耶稣伸手摸他，其实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就表明耶稣已经怎么的，已经肯了，是不是？你看耶稣所做的是不是跟他拜，耶稣摸，他说主若肯，耶稣说我肯，是不是一个对比啊？大家看，用默想日生日查经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表明了一个什么？你怎样对耶稣，耶稣就怎样对你。你今天用通知的方式对耶稣，那说明你重不重视他呀？不重视。你知道为什么结婚前结婚后很多男人姊妹们在这个抱怨的时候都抱怨怎么不一样了呢？其实你抱怨的是事儿，哎，他之前对我多么的好，之后对我们就不好了。但是我告诉你，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态度？为什么没结婚之前半夜2点想吃麻辣烫你都能去敲门去啊？结完婚之后白天想吃麻辣烫你都不给买了呢？不是他对你不好了，表明的是什么？一种态度。但是你想一想，这种态度你对他是什么样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夫妻二人是什么？就是一面镜子。态度很重要。你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特别是姊妹说哎呀我想吃啥吃啥吃啥，然后呢这个男人就生气了，给你买，给你整，吃吗？快吃吧吃吧，整一桌菜吃吧，你不想吃炒鸡蛋吗？ 你们方便面吗？我都给你整回来吃吧。
女人又生气了。
怎么又生气呢？你对我态度不好，知道吗？或者说那个老公啊，帮我把什么拿来。
等会儿
老公帮我拿来。哎，一天女人生气了。你说你看，你让我拿，我拿来了，我放你跟前了，你现在又心情不好。哪心情不好？哪心情不好？态度，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耶稣在整件事情表达的是什么吗？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你用态度对我，我用什么对你？我用态度对你。所以说你来拜，我就去摸。你说肯，你就说主若肯，主说我肯，你知道吗？这是你对上级尊敬得来的上级对你的肯定。阿门。但是你对上级不尊敬，你知道得来的是什么吗？就是没办法，明白吗？所以说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呢，在家庭当中也好，在教会当中也好，包括你跟上帝之间关系也好，你表明的是什么一种态度？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说凡是来到咱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争取在没进屋坐着听到之前先奉献，这表明的是什么一种态度？你知道在韩国这个国家，我不说那个好到什么程度啊，其实呢韩国有很多基督徒他是非常好。你知道他来聚会之前啊，先从自己兜里，这个比如说礼拜天聚会，礼拜六晚上全家人先把家里最新的钱拿出来啊，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在圣经里面，然后呢祷告好，全家祷告啊，然后第二天会穿着一个崭新的衣服，当然没有新衣服，你可以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然后呢去教会，安安静静地坐在按照次序啊从前到后的地方坐。你知道在国外教会很少有服侍人员，为什么？因为不用服侍，大家进来都是之后都是从前往后坐，手机全关机，孩子都不吱声，全抱怀里。然后因为我们大家有去过韩国的，对不对？三四岁的孩子们都跪到那儿祷告，三四岁的孩子们都在那坐着安安静静听，所以人家一两千人的教会有十个八个服侍的就完事儿了。我们100人的教会得有50个服侍人员，这50个服侍人员自己还满哪溜的，你知道不？所以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明白吗？所以说呢，他们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的是一种对上帝尊敬的态度。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教会能复兴呢？为什么那个国家能复兴？就是对上帝的态度。你知道今天我们也是基督徒，什么地方不对啊？对上帝的态度，明白吗？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来找耶稣什么态度，耶稣对他什么态度，知道吗？当耶稣说我肯你医治了之后，那么耶稣对那个人说了一段话，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告诉他你切不可告诉人，什么意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该干的干，不该干的不能干，知道吗？然后呢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遵守规条，这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行为准则。什么叫该说的说？我们倒不对啊，有一个保密守则，一共10条，后6条没记住，只记住前4条，非常简单，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一共10条，我就记住前4条，后面我都忘了。那前4条非常简单，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呢你就赶紧转身走，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呢别出去乱说去。你知道啊，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是从哪儿衍生出来的吗？当然这个是一个不是官方这个资料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从人跟人之间的传播，包括教会。你知道全世界传播速度最快的那个机构是什么机构吗？教会，知道吗？就是台上一说唰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云山教会开会啊，我们在二楼开会，会没等开完呢，楼下就知道了。你说这信息是怎么下去的呢？你知道吗？今天很多很多就是该说的说，教会当中该，我跟大家讲，我说上帝给我们一个嘴，就是为了让我们说，让我们吃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正确的用这张嘴。我说哪间教会没有毛病，哪间教会没有问题，谁家孩子出生就那么听话，孩子都是表扬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咱教会没问题吗？有。你出门不能说点教会好吗？对吧？你不能说点教会好吗？你就跟人说，哎呀，我们教会可好了，哎，你看我们教会夏天安的空调可凉快了，还有电扇，哎呀，还有地热，是吧？你非得说教会有空调夏天都不开，闷死了。你非得说墙窗全堵上了，屋里不通气儿，一进屋我就那个难受，你非得说这事儿吗？是不是？你不能说点教会好吗？所以说呢，教会这个圣经当中该说的你去说，说切不可告诉别人，什么意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然后呢，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该干的干，不该干的别干。然后呢，你什么叫该说，什么叫该干，遵守教会的规条啊。然后最后的一句话说，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人做证据。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正常来讲，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啊，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好了去传扬一下，是不是？但是耶稣说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什么？做证据。为什么要献礼物呢？啊，为什么他不说你出去说你病好了？他不说病好了，他说你要献礼物。献礼物说明什么？献礼物说明病好了。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没发现耶稣今天做事其实挺奇怪的？好了你就出去说好了呗，不，你要献礼物。为什么要献礼物呢？献礼物对谁做证据？对众人做证据。做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好了。但是你知道耶稣在这里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吗？对众人做证据，证明我好了。其实耶稣在让他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件事儿不是我做的，都是主做的。阿门。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啊，今天我们对耶稣需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都是主做的，不是我做的。阿门。好，那么下面我们小队可以带到各自的位置，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20分钟以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